从数字上来看，防疫2003年的 SARS 疫情期间，中国总计有5327个确诊案例，349人死亡。但是17年后，中国染患新冠病毒肺炎的确诊人数至今已经累计至8万人，3158人死亡。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的程度相当于当年 SARS 的9至15倍。反观台湾，当年的 SARS 有346人确诊，37人死亡。但17年后，台湾截至目前为止只有48个确诊病例和一人死亡，可以说将疫情控制在只有当年的1/7。地合人稠的台湾怎样做到的呢？几乎所有在台湾的防疫工卫专家，包括副总统陈建仁，都会说是从 SARS 惨痛的防疫经验中学到的教训。但是与其问台湾学到些什么的教训，不如问为什么一样有过惨痛的 SARS 防疫经验，世界第二大强国的中国却没有学到教训呢？中国在这一次防疫中为什么重蹈覆辙，又犯了那一些要命的错误，才导致疫情失控呢？台湾的防疫专家都没办法理解为什么这一次新冠病毒会人传人这个的事实，中国一线医护人员从去年12月底应该就检测出来，亦已经知会世界卫生组织，但官方却迟至1月20号才愿意公开承认并提高防疫规格呢？去年12月30号，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是第一个将染疫病人的类似 SARS 病毒检测报告转发给医生圈的人，亦因此他自称是吹哨子的人。有了他，才有了1月初眼科医生李文亮等8位吹哨人被公安训诫的事。但其实艾芬自己亦都受到医院内几位的严厉斥责和封口，使他自觉整个人都垮了，而且整整3星期内只能够偷偷要求同事将防护衣服穿在白袍内，一方面自我保护，一方面配合医方讲大话，以免引起民众恐慌。近日接受中国人物杂志专访的他，经历多位医护同僚染疫倒下后，非常后悔当时没有勇气讲出真相，而他的这一篇近8000字勇敢赶出一切真相的专访，在发刊数小时后却还是被中国官方封锁下架。对此，台湾前卫生署长陶醒哲认为，中国从初期的隐匿疫情到封锁疫情消息等诸多作为都是非常可笑的政治决定，为了配合政治，使人民和一线的医护人员严重暴露在染疫的高风险中，甚至使防疫出现这么大的缺口，这个是台湾绝不可能犯的错。陶醒哲说，这一次中国疫情之所以这么严重，就是政治凌驾专业，防疫最怕遇到政治或者是威权，威权一来，专业就没办法做专业的事情，就惨了。陶醒哲说，台湾有民主监督，政治问责体制，凡事都要透明，是台湾这一次防疫上的最佳利器。而政治人物如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亦都将前线防疫的决策交给陈时中所组成的专家团队，使政府各部会退居二线配合防疫并统筹后勤作战，包括医疗物资的补给发放和家居隔离的实施等等，这个才使台湾能够这么井然有序地打这一场的战役。他说，民间戏称台湾这一次防疫要顺时钟，不能够逆时钟，其实不是在这里造神，背后最大的意义就是尊重陈时中专家团队的专业，避免政治干预防疫。台湾卫福部长、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在3月11号记者会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出部分的端倪。当时陈时中才处理完两岸两次包机，接载回滞留在湖北的300多位台籍人士，面对记者询问，他讲出了两岸主事者对防疫规格的认知落差。陈时中说，对方是相关的官员，所以在专业的对话就相对少，好像是他们希望登机者戴面罩，但最早中方是觉得话只要戴口罩大概就可以，但是他们觉得这样的防疫规格恐怕不够，所以认知上面的不同就会产生做法上的不同。 陈时中认为，面对新型流行传染病，有太多不确定性同未知数，所以必然有不可防、不可测之处。但凡是可测可防处，台湾都是尽量做到滴水不漏。因此，他宁可事前多一分工作，防堵可能的疫情缺口，亦都不愿意事后遗憾才来检讨防疫漏洞。如果病毒是两岸的共同敌人，这样从陈时中的话中可以提出，中国犯的第一个致命错误是部分官员惯性的料敌从轻。人权律师吴辉明说，中国在防疫上反而亦都不是完全不尊重专业，病毒权威专家钟南山就是备受倚重的防疫大将，而中国党媒在防疫上的宣传亦都是透过他的专业和公信力来救场。只不过钟南山对外发言的尺度，包括公开人传人的疫情及最近提出疫情始于中国但不一定源于中国的讲法，都还是在党国的控制之内。吴律师认为，专业上钟南山和八位被训诫的崔绍仁医生都明白新冠病毒的危害性，他们亦都有良知和职业道德要更早公开信息，但是他们无力对抗这个体制，所以做不到民间抗争者的高度，甚至不能够好像当年沙士的军医蒋彦永这样避开国内，将情况泄露给外媒，不是他们比沙士年代的专家的认识人性和职业道德更差，而是现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使他们没有更多作为的勇气。吴律师说，武汉今日的悲剧反映出的是中国现今的稳控手段太强，民众更胆怯，防疫除了要靠医护人员的专业，亦都要有人民的配合，两方面互相配合才能够有效。台湾前卫生署长、当年沙士疫情总指挥的李明亮说，防疫除了要靠医护人员的专业，亦要有人民的配合，两方面互相配合才能够有效，任何一方失败，整个防疫就失败。现任总统府资政的李明亮说，沙士一役给台湾最大的教训是政府一定要透明诚实面对人民，给予民众充分的知情权，疫情好到哪一度讲到哪一度，坏到哪一度讲到我度，这样人民才会相信，亦都要针对疫情进行公卫教育，避免无知引发更大的恐慌，一旦人民相信政府，充分了解疫情的进度，才会愿意成为政府的后盾，共同配合防疫作战。当然防疫的配套亦都要设想周全，并充分与人民沟通。李明亮说，当年沙士期间，因为政府一度针对隔离的说明不足，再加上和平医院封院带来的负面效应，使得几乎没有人愿意配合隔离，一靠近他骑摩托车扑一声就跑了，怕得要死，当年很多人隔离不起来。台湾这一次防疫，医护和人民的警觉性都相当高，虽然居家隔离者还是有上百位受罚的落跑者，但高危险群的强制隔离却是安排得相当人性化，而且民众亦都充分配合，是控制疫情的关键步骤。李明亮表示，台湾自沙士后就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防疫体系，从与民众透明化的风险沟通、专业的指挥体系，到边境检疫、隔离、疫病调研、法规和罚则等各方面都一一周全规划。不过即使是健全的防疫系统，亦都有其负担上限，因此疫情初期不轻忽，避免疫情扩大，才能够避免好像武汉那样造成防疫和医疗系统的大崩盘，否则崩盘后再健全的系统亦都会乱了套。此外李明亮说，他对经历过沙士的中国至今还是有造假的官场文化好没办法理解，他透露沙士期间美国人到北京调查，北京的医院会将沙士的病人用救护车载到外面房，以空出病床造假给美国人看，他对这样的劣质文化直心中国官场，连自己的人民都不相信，其其不以为然，更认为这样的造假文化正是疫情蔓延的最大祸首。中国从一月底后加大防疫力度，祭出封城等强硬措施，不过因为仓促实施， 又缺乏周全的规划和人性化的配套，反而引发民众不必要的恐慌和强大的反弹，乱象重生。涂醒哲表示，不能够讲中国封城政策不啱，但做得不好。他说，以武汉为例，封城前没有管控，造成500万身体状况不明的人出逃，其实是扩大了武汉以外甚至中国境外的疫情。封城后亦都没有针对武汉人做健康管理，反而使城内原本健康的人暴露在风险中。而前和平医院急诊科主任张裕泰则直言，封城决策是很笨的做法。他说，台湾从沙士学到的惨痛经验是要将病人分流，避免交叉感染，并尊重第一线医师的诊断，找出防疫破口外的病人，即流亡之余。张医师说，台湾只要有疫情，就会将急诊视为前线，高度重视，并即时在急诊室外启动发烧筛检站，避免急诊室变成污染区。病人确诊后一定要收治在负压隔离病房，并同其他的病人分流，避免交叉感染。医护人员的动线亦都要重新规划，分为污染、准污染和安全区，以避免院内感染或者医护人员的家庭感染。因此他观察中国封城之后的配套，火神山医院、方舱医院大通铺的设置，都很难使他得出中国防疫水准达标的结论。另外他亦都同意，专业防疫和政治考量通常很难两全其美。以日本为例，想住东澳就会耽误防疫；以中国为例，急住复工复产就会在防疫上松懈。就连当年他在和平的院方高层亦都因为怕影响业绩，而忌惮疫情太透明，因此在政治和防疫只能取其一的前提下，张医师认为还是要回到专业的防疫。台湾是一个高度自由、政治参与度亦高的社会，平时虽然政治选边、蓝绿阵营严重对峙，但是疫情当前、防疫优先的前提下，政治人物不分颜色，近期都将罩子放得好亮，并避免在这阵时操作意识形态和政治作数。因为大多数台湾人在生死攸关的关口上，对政治操作的意图非常敏感，稍有差池，民意的反弹很直接，亦很尖锐。台湾国办公室主任陈俊涵说，最近在台湾，任何带有政治意涵的评论在疫情当前都不敢出声。在中国，虽然大部分人民走避政治敏感议题，民意亦都普遍难以伸张，但陈俊涵说，从中国副总理孙杨澜上个星期视察武汉市的青山区时，各栋楼住户冒死纷纷大喊，形式主义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怨和敢于发声的变化。因此在他看来，本星期二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赴武汉视察，虽然带有武汉疫情受到部分控制的宣示作用，但本质还是不脱政治骚，令人却步。他说，台湾政治人物不敢不知轻重去做这种的政治骚。余醒哲亦都说，习近平的政治骚带有复工复产的政治经济目的，不是科学防疫的一环，武汉疫情是否真的走缓，他高度质疑。他还担心中国二度隐瞒疫情，因为习近平一出面，日后全国各地怕是没人敢声张新增个案，以免影响到官方力推的复工和经济进展，这个将连带降低了民众的警觉性。李明亮则说，他相信中国的疫情可能有走缓，但近期中国新增病例下降的幅度太快，相当不符合流行病学的中型曲线发展。亦都就是说，疫情达顶峰后亦都会缓慢的下降。因此他说，很难不使人合理怀疑中国为了复工再次在疫情数字上造假。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